在这谷中满处挖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7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Making the Valley Full of Ditch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728。那至高无上的那位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心中，那为此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昨晚我们举办了一场奇妙的医治的聚会，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相会，并丰丰富富的赐福了我们。那明天是另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明天晚上，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明天早上，那这群偶像广播是什么时候？那 KEBS 那频道9点，那我要在那里讲几分钟。那你答应了一件事，那就得去做。那明天10点半，我想门弟兄说了世上最小的船，那这出戏是在10点半。那如果可以，请上午出来来听，那听听看那最小的船是什么。那特别是这是献给孩子们的。那那天晚上我说8岁到80岁的孩子，那么期待主在那里与我们相会。那接着明天晚上或者说明天傍晚7点半回到这里，那6点半发祷告卡，那明晚要为病人祷告，若主愿意的话。那我们期待着一切都预备好了，那祷告过了，那今晚星期六晚上是个糟糕的夜晚，那你知道这是魔鬼的夜晚。那这个晚上那魔鬼去了公路上，那所有的酒会上，所有涌流的酒中的，去了所有的下流，那 Boogie Woogie Woo， 那摇滚乐啊等等，那以及今晚所有那些旋转的摇摆中，那成百上千的人会死去。那天我看见他们在某个地方举行了一个狂欢的大的活动，那他们这里举行的狂欢活动之一，他把狂欢带到了加拿大，那我忘了在跳完了他们从美国传到加拿大的 Boogie Woogie 那摇滚乐之后，那他们要把多少的孩子送去精神病院？那联邦的许多地区，那或许多的州禁止了这种东西。那让我们美国人还是一头往里扎。那天我看见一个人在那儿，那一个摇滚舞的头头，那跳完了的所有的动作，他说他是在一个五旬节拜教会学到的。那个被歪曲了，那难怪男孩子有了变态的心思，发疯了。那神当然会处罚他的。神当然会因那样的事儿实行处罚，那是亵渎，那绝对是对圣灵的亵渎，真是可怕。那人们可以如此竭力贬低永生神的工作，那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记住这点。那我想到在加拿大，那忘了有多少个，那在第一场的狂欢的活动中，那就他们那里的一个场地，有多少孩子，有多少年轻人在那一次的集会上失去了理智，现在去了精神病院，没有希望，没有神，没有任何的怜悯，躺在那种的情形尖叫哭喊，那来回的手拿头撞墙，处在那种的荒唐中。那我们却把它合法化了，那喝酒赌博，许多地方允许孩子在教会或学校抽烟，那这一学期前的呢，那岂不可怕，使他们的神经安静下来，他们应该有一场祷告会。那是我所知道的使你的神经安静的最好的办法。但你知道饥饿的人必须用一些的东西来满足那种的渴望，如果他们不能从生命水的泉源里边喝水，魔鬼就会给他们里边有摇摆尾巴虫子的死水吃，所以他们就得从某个地方喝水。那你要么把那个渴望用在魔鬼上，要么用在神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去任何一个地方或做那些事的任何的一件事，除非是一个心里边饥渴的人拒绝从生命水的泉源里边白白的喝水。那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现在教会的下流和污染，我为他们感到难过。那是我归咎于他的事之一，就是人们所传讲的社会的福音。那在我们自己的杰逊维尔城，那某个牧师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这教会的地下室里边举行方块舞，是的，叫方块舞。那一个著名的宗派的教会方块舞，那就是同一个牧师那次走到电话杆的旁边，那问我是怎么带那么多人去教堂的。他说他先那让那1000个会员签一张卡片， 他们一年至少那可以参加一次主日学，那或每年参加六个月。那他说你知道多少人回答吗？两个。我说难怪，我不责怪他们，我哪个都不责怪，绝对是的。只要你在教会里边有社交舞会等等，瞧那是罪，那不属于神的家。但我到了一个地步，得有那样的东西才能让人听我，那我肯定会离开传福音的福音工厂的。我不责怪罪人。那当你看到罪人出去，那些粗俗下流的罪人，那我不责怪他们，那他们只知道那些。但这些去教会自称基督徒的人还那么做，那不责怪猪在粪堆里边拱，当然不，那是猪的本性。确实是，看到猪在粪堆里边，我不会认为那奇怪的，绝对不会的，那是猪的本性，那正是他做的事，那是他的生活，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但如果我看到一只羊羔那么做，那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的。那首先他不会那么做，那罪人也是这样，那只管由他去吧，他知道的就是那些。那随着想要的喝各种的酒，去所有下流的地方，去跳什么土风舞的，听所有那些胡说八道，他知道的就是那些。但对你们本该清楚知道的人，那我深信，如果你转向那个，就表明你从未从主的泉源里边喝过水。我告诉你，那就切除了其他一切的东西，它像午夜一样的死寂，那没有了喜乐，那些东西是也甚至无法容忍那种东西。有一次我去一家的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我打量看他们墙上有没有五分钱的那种的自动点唱机。那些东西是我紧张到吃不下东西去，听了那些荒唐的东西出来之后，我的胃里边会发酸。那看到基督徒在播放那些的东西，那本该是基督徒，那弟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并不是我今晚的主题。那我告诉你，太糟糕了，我们没有从讲台上多谴责一点那些的东西。确实是的。那当我牧养一个教会时，虽然那是个浸信会教会，但不是你们有的握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的那种。那弟兄们下着祭坛互相拍打后背，直到他们得到了，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是的，先生。那如果发现有谁去到了那种的地方，那就会把他们揭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他们要么悔改，要么当场被逐出教会。他们不会与不信者同负于恶。那他们要么走又窄又小的路，那么一块黑板放在那，如果有任何人不满或那他们就像那样，那把名字记在黑板上去了祷告室。那有人住在上面，比如琼斯，那斯科特住在底下。好的，那琼斯弟兄，你跟斯科特弟兄跟我进来。是的。那他们必须在那个时候把它纠正过来，事情必须得到纠正，那教会继续前进。那正是我们今晚需要的，就是个美好老实的森林深处杀死罪的天色碧蓝的宗教，在圣灵的大能下漂白了。是的，先生，是被洗净了洗白了的圣徒，不是粉饰的，是洗白的。那瞧，粉饰和洗白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阿们。那记住，现在的聚会愿主祝福我们，我们要打开他的道，来读一些的经文，那然后对你们传讲这道。大家都那严肃祷告，全心的相信。那我想知道今晚那些人告诉我一个小孩子的事儿，那昨晚最后接受祷告的那个，那小家伙开始哭。那孩子今晚在这儿吗？那如果刚好小家伙在这儿，我想让他爬上讲台来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那我想他可能出去了。那我不知道，那他们让我保持那是一种半清醒的状态。那我儿子出去告诉我说，爸爸，那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小男孩进入队列。那我相信他说的是一个队友有疝气那或其他什么问题的孩子。他说在那抱起的孩子时，我看见他把手按在那地方并便离开了。他说当孩子睁开眼睛时，在他们手按在他身上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完全正常了。那想让他往会众里边观看。那我想知道今晚那在不在这里，那也许在后面。那我们为他的医治感谢主。那主能医治各种的疾病。那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做这事的话，那我知道我见过主行许多的事。那我只要相信我们一切所求的都必得成。是的，我们必须这么相信。那我们相信主必祝福。那这本可称颂的古书是一切书中的书，只有一位能够按照正义解释这本书的，那就是圣灵。他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唯一能真正解释的那位。 那不管我们认为我们多么懂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才知道圣灵启示了它，因为它全是奥秘，那被切割成奥秘，神说着这么做是有目的的，这样他就能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但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却显出来。那今晚我们想要是主里的婴孩，要瞧看看你能有多简单。那明天晚上若主愿意，我想我有关于那点的信息要讲，那关于道的简易。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来说一会儿话。多少人今晚有需要的，你愿意举手说，伯南弟兄，我想在这祷告中蒙纪念。那现在那我想你在主的面前纪念我。那我们的天父，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我们照我们所知道的谦卑的上来，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不管我们今日或我们生活中的其他的任何的时候做了或说了什么不利于我们今晚的事，我们谦卑的低头承认。我为这群会众祈求，因为他们举起了手，否则他们许多人也许迫切的需要赦免，那有一些缠累的罪，那一些的习惯，一些的疾病，一些病患痛苦，某亲人处在苦难中，那不管是什么父啊，我祈求你赦免并忘掉他们一切的罪恶，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今晚借着读这道和传讲这道，求你将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奉你爱子基督的名这样祈求。在列王记下那第三章，列王记下那三章第十六节，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那愿主加添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这是在列王记下三章十六节。那也许那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多少人读圣经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哦，太好了，那读圣经去查考的，那你们特别是你们重生的基督徒，那是给圣灵的饼和肉。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如果今晚我是个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见我，那他那粗壮的骨架让他看起来非常的虚弱无力，我说，孩子你怎么了？那我问了他一些那体检方面的事，那都好吗？那他说都没问题。我说那是什么使你虚弱呢？他说我不知道，医生。我说那你上一顿吃的是什么？他说我前天吃了半块饼干。我会说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饱餐一顿。你贫血了，你虚弱无力，那这正是教会的问题。你必须每天好好的饱餐一顿福音的饭，那如果你没有，你就会贫血，就会虚弱。你要从神的道里边吸取丰富的神的维他命，那肯定会培养你的灵，那使你觉得清新，得着更新。那那里已经有一件的大事儿在发生，那以色列有了一个大扫除的时候，那糟糕的一面是那通过百姓的投票，那他们投票选入的方式，那他们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一样的糟糕。那如果一个牧师离开教会，那执事会就会投票选另一个牧师，那有时候却是去掉一个好的牧师选了一个不好的牧师，但当神差遣一个人来时，那就是合适的人。那你们有这种事的人，通常那都当祷告祈求神的恩惠来选择你的牧师。但是在以利亚的日子，以利亚是主大能的先知。哦，神的，如果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些属神站在破口之处，那竭力为人代求，有足够胆量告诉人，或没有足够的胆量却有足够的恩典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人，那么会怎么办呢？整件事是那今天的问题或者说麻烦事，那因为人在某种的程度上，我不是在谴责我的弟兄们，肯定不是的，那我只是想给你们真理。那现在唯一的原因，那情况是，那如果每一个牧师都 都坚定地站稳在这道上，那不松懈也不妥协，那情况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但妥协、自满的组织等等，一直想要取代圣灵。任何时候，神都从未让一群人来经营他的教会，一直都是圣灵。那是他的职责，那是他在这里的目的，那是神差遣他的目的。他要教导你们，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启示这些事，把我所说的这些事启示你们。不是神学院，虽然他们是好的，那不是教会，那都是好的，而是圣灵，他才是教师。那我们想要接受人来取代圣灵，我们想要接受教会中某些不同的职分来取代教会中使徒、先知等等的职分。但神在教会中设立这些恩赐，我们却接受人使他们成为恩赐，那代替神的恩赐，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光景。那以利亚是个伟人，他要离世的时间到了，他行在主的面前，那主已经告诉了他说去告另外一个人。我爱这点，那你们不爱这个吗？神从来没有缺少过见证人，从世界开始起，神一直都有见证人。有时候那差不多到了只剩了一个人了，但在所有的时代，神总是有的可以用手指指着的人说，这个是我的仆人。那当他看到他要把以利亚取走了，那提斯比人以利亚去找到正在耕田的以利沙，那他脱下的袍子披在他身上，那他便知道自己被呼召做先知了。这表明一个先知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像我们所说的，他破釜沉舟，杀了牛，那取了轭和犁，那向耶和华献祭，表明他所行的一切属地的事儿都结束了，他完全卖给了主。那是每个来基督面前的男儿女人所应该有的方式，完全跟罪还有他们背后的东西了结，那越过分界线，从今以后单单的仰望神。那如果男儿女人那么做，那件事何等的不同。那接着那给了试验，那你相信主的试验、考验和试炼吗？那每个儿子无一例外，每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先受试验、考验，那对孩子的训练。那你记得你是怎么接受训练的吗？我记得我接受训练的时候，那我爸爸有一根，那他相信黄金法则，那他有黄金法则就挂在门上，那上面写了整个的世界，那一根长长的那核桃木条，那有这么长末端有一根刷子。那我告诉你，当那些小不烂犯错时，那他们知道黄金法则是什么，爸爸从墙上取一些木条来说，儿子过来，他会说，那明天那我一定要修理你。那爸爸为什么不现在修理我呢？把事情解决了吧。不，我就要等到明天。那他吃完了饭后会说，过来比尔。是的爸爸，那坐下来。那他拿出刀来开始削木头，他说，你很清楚不要那么做的。那我很希望他干脆鞭打我，事情解决了。他会说，那你清楚不要那么做对吗？是的爸爸，我知道。那您那么做不会再给他羞耻吗？是的爸爸，我给他羞耻，我必须因此鞭打你。他会告诉我有关的一切，他会出到田里边，拿了我的小草帽戴上，出到田里吓得要死。那天晚上我会想，这是我挨鞭子的晚上了。但弟兄不要担心，他绝不会忘记了我挨的鞭子，那是很好的教育。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更多像这样的爸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犯罪了。那也谈到教育孩子，那不久前，那我进一所房子去探望一个生病的人，那一个少年那肖奥斯瓦德进来了，那他走进门，那说，妈妈，你还没有把我的饭准备好吗？他说，儿子，我病得很重，这是不烂弟兄。他说，那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准备好饭呢？他说，我病得很重。他说，那也不是借口。他说，那里有个橙子，他拿起来看看，说，你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一点味道都没有。他把橙子扔在墙上，果汁流了一地。妈妈说， Junior 检点一点。他去踢翻了一样东西出去了。 那我低头看着做妈妈的，我想女士，你只要给我权利让我使用一会儿，我就会让她下次进屋的时候那想的跟这次不一样了。哦，我们太松懈了。那留着，你现在对孩子太善良了。是的，你哄着他们，你不能够越过圣经，圣经说不能用杖责打孩子的，就是溺爱着孩子。是的，爸爸过去拿那根旧的枪杆呢，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是什么，那就是你们过去用来装前膛枪的东西。哦，对的，是推弹杆。是的，弟兄，那东西真是教育了我，他打得我直转圈。今晚他在坟墓里了，那当他躺在那里，我低头看起来，那看到那些黑发变得花白了，我想到了那每根头发，我多么尊重，我受到了每次鞭打，我该受的鞭打连一半都不够。是的，他是我爸爸，我爱他，因为他想要使我做正确的事儿。他下决心要我做正确的事儿。那你们一些人说到肯塔基那里乡下的人无知，在那些戴着软帽等等的老祖母，那你知道吗？那他们可以教导你们一些城里人如何的举止。是的，那你的小马大亚拿夜里边进来，满脸乱七八糟，喝着半醉，抽着烟，那边从鼻子里边吹出烟雾来，跺着脚向你尖叫，你让他像那些肯塔基老妈妈那么做一次。老兄，他会折下一根胡桃木，拿件东西或水桶板，当他经历了那些就知道那里谁是妈妈了。如果你那么做，今晚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的男人、男孩、女孩了。让那么一个女孩脱光自己，穿上这些下流的衣服，像你让你的孩子在外面穿着那种的短裤，那不管他们怎么叫，那他们穿一次看看，呵呵，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多无耻了。他会把那孩子打得满身是伤痕，甚至连衣服都穿不上。那正是今晚需要做的。是的，一些娘娘腔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让他们唱诗班唱歌，然后下午出去，让他们穿着那种衣服，伸胳膊蹬腿，还自称是属神的人。那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有一个无怨锅，又不是脊梁骨。如果你有圣灵，圣经就会使你举止跟那个不一样，说话跟那个不一样，使你称黑是黑，白是白。是的，先生。那问题是，吼吼，你太女性化了，你小娘娘腔，为什么你就不得到一根脊梁骨，得到圣灵呢？是约翰是第一个领受圣灵的人，他径直的走到老希律的面前，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弟兄，那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样子，当他看到了错误的事，他就承认是错的。是的，肯定是的。那以利亚是那种人，那当以利亚知道那他要代替以利亚时，那以利亚给了他一个试验，他说你待在这里，因为我要去另一座城。那伊丽莎知道他必须留意伊利亚，他得了启示，说我指着耶和华启示，又敢在你面前启示，我必不离开你。那他们继续走，直到后来到了最后的试验，那他们过了约旦河，伊利亚说，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他说，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那这似乎很奇怪，一个人的灵降在另一个人身上，那我要你加倍的灵。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那虽然如此，那我离去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那于是他们继续走，过了一会儿，那火车火马降临，伊利亚踏上去，扯下袍子扔给伊丽莎，伊丽莎穿上袍子向河走去，这身上拥有伊利亚加倍的灵，完美的预表了教会。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是的，你们会的，加倍的。那你看到了吗？加倍的圣灵要降在教会身上，耶稣所做的事要加倍的由教会做出来。那那种祷告的教会今晚在哪里呢？像是乌龟一样缩进壳里藏了起来。那听见，那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出来。那注意，那后来伊丽莎下去，他开始行神迹。伊丽亚行了八件神迹，伊丽莎行了16件，加倍的圣灵降在他身上。那在那期间，老亚哈王死了， 那位先知告诉了他，说他的结局会如何。那他脸上涂着抹粉的妻子也死了，照着主的道，狗吃了他的肉。他憎恨以利亚过于任何的东西，因为以利亚总是跟他讲到他的罪。他怎么能对神诚实却不这么讲呢？神已经告诉以利亚，他要把耶洗别喂口了。那耶洗别只不过是个狗粮，那所以耶洗别站在那里，不管他那双玫瑰花蕾般的嘴唇多么的漂亮，他涂脂抹粉，老耶户说把他给我扔到窗外。他没有用那双小鹿斑比一样的眼睛来勾引耶户，耶户是个属神的人，说把他给我扔到窗外来，狗在街上吃了他。是的，那后来他们去选了另一个人，他们找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约兰。那你没法指望从一个那样的婚姻里边能出来什么好东西。那所以我们发现，那约兰登基的时候，他是个边界信徒，那只是个半道的不冷不热的信徒。那今晚世上太多这样的信徒了。那约兰只是扬起帆，那随便风怎么刮，那约兰就往那边走。那就是进了教会的问题，他们向每个形式的教义扬帆，摇摆不定，东奔西跑，不知道站在哪里或要做什么。一出现小小的试验，小小的苦难，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今天是卫理公会的，明天是进信会的，后天是五旬节派的，大后天又是路德派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耶和华见证会的，那都不知道他们要站在哪里，摇摆不定。他们是边界的，带着教会的证件从一处去到另一处，那对你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你最好把名字记在天上，你的名字要在那里边被认出来。那注意，然后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传道人，那或者说信徒，那见面太多人也是这样的，他们随大流，如果他们去了人群中，他们就会像众人一样行事。那接着他们又回到教会，那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说传道人，我不是个基督徒，他说我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说那当你羞于承认是基督徒时，那你就有希望了。那他说我不是个基督徒，我羞于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那那天晚上我带了某个女孩，那个男孩带了另一个女孩，他醉得太厉害了，他几乎都进不去了，让我们扶着他走，那给他喝盐水，把东西吐出来，那他必须得足够的清醒，好第二天早上参加教会。那如果你等一下，他们会出来拿起另一瓶酒又东奔西跑，而他在唱诗班里边唱歌。那他的姐妹还是教主日学，也好不了多少。难怪我们有一类大帮不信者，那怀疑论者，半途的信徒，表面信徒，还有别的东西等等。教会需要一次老式的圣灵的神所差遣的复兴，传道人进去把那些事儿大声的呼喊出来。是的，让神的义怒通过老式的传讲，地狱之火和硫磺如雨降下。太糟糕了，他们偏离了这点娘娘腔了。那圣灵离开的人他就不清楚了，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回归。是的，先生，那边界的，那不久前我们城里那一个年轻的女士，大家都对她评价很高。那有个女孩上去参加教会，那她有长头发，把头发盘在后面，那我想她的脸就像剥了皮的洋葱一样光滑，但她真的是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那那个女孩那去那里参加那一件现代的什么事物，那在街上那遇见了这个女孩，她说啊，露丝，她说你知道吗，那如果你用一点这些东西一点那个东西，如果你穿这种衣服还有那种衣服，那你就会是个漂亮的女孩。她说我穿的正是我想要穿的。阿们，好好，那就告诉她了。她说问题是，她说那个人，她天哪，那个传道人，那比利牧师，那你上他那里去，她说那人本该被送到精神病院里边。那那女孩说，那如果你拥有我们在那里所拥有的，你看上去就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了。那女孩把她的事儿都给她说了出来。是的，她是个主日学的教师，那帕金斯先生，我的一个朋友，亲爱的朋友，他在杰弗逊维尔那库茨殡仪馆的礼堂做尸体防腐员。那后来那这女孩病了， 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是性病。他的家人没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因为那是个耻辱。那当这女孩来人这病倒下后，她要死了，她叫牧师和教会来给她唱赞美诗。那当他们在唱的时候，那死亡临到了她。那如果有什么时候，那你要会想要与神和好，就是让死亡真的临到你身上的时候。那当死亡临到的时候，那牧师，那这女的开始尖叫起来说，哦，我失丧了。那牧师说，嘿嘿嘿嘿，那也不能像那样去说，你知道你得救了，我失丧了。那牧师叫医生在他手臂上打了一针，他告诉牧师说，你这个骗子，他说我失丧了，我要去地狱了，那这是你的责任。他说赶快打发人去叫那个小马哈尼，那叫他来这里，他为我祷告。那但他们不能叫那女孩，她已经死了。那帕金斯先生告诉我时，他说 Billy， 当把防腐液注入那女孩体内时，我们注意到，我开始闻，那她的身体吸收了太多的防腐液，那所以我们必须得检查她。那他们检查时，这性病吞噬在的地方到处都是侵蚀的洞，她死在了那儿。哦，那个耻辱都是因为他被一个堕落的传道人告知，说那个踢踏舞以及其他所有伴随着罪恶的堕落的生活荒唐的事儿都没关系，那就是这事儿的起因。他在死的日子吐唾沫在牧师的脸上，当他们必须在那边站在神的面前为所做的一切交账时，他会做什么呢？是要在那个传道人的手上追讨那个女孩子的婚。这肯定是真的。哦，弟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需要的是一次觉醒。起来，从沉睡中起来，摇醒自己，意识到你所生活的日子。那不久前在那件事发生时，那个女孩生命如何的消失呢？这事在杰西菲尔仍然记录在案。那边界的不冷不热的，他们想要把它变得平顺一些，那这个约兰就是这样的，这是个边界的传道人。那人们愿意，那如果他们想做什么，我没关系，他们想做什么事那都没关系，但他仍然宣称是基督徒或信徒。那首先你知道，那摩押背叛了以色列，那于是他呼求帮助。那犹大王是约沙法，那约沙法是个义人。那我要你注意，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劝说，那基督徒多么容易就会加入错误的行列，只是想要博取同情。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要去台球房，我不打任何的台球，但我只是去那儿，那我去跟苏西跳舞，因为她是个好女孩，那也许会赢得她归向主。你那么做绝不会赢得她的。是的，显出你的本色来。是的，不要去到错误的地上，那就是今晚五旬节派教会的问题。你们去到了错误的地上，那是为什么今晚教会里那人们，那过去人们做某件事是错的，那现在不是错的了，那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去做，那到了错误的地方，向你跟错误的人群来往。那告诉你的伙伴，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那让我走进你的房子，让我看看你桌子上放着什么，让我看看那本圣经是如何做标记的，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那种什么真实的故事之类的东西，让我听听你收音机里边放着什么音乐，让我看看你房子里边有什么样的花，那我就会告诉你你是有什么制成的。是的，先生，那是你的魂所吃的东西，不管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果子证明了你是谁。是的，哦，这是真的。你的魂一切的东西为食物，那不管你的魂的特性是什么，它都会显露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大大的利用说，我说了方言啊，我得到圣灵了，但如果你的生命不与那个相符，那你就不要那么做。你得到的要么是魔鬼，要么是肉体。我是在对你们五旬节派的人说话，那你们进信会的和你们长老会的应该叫喊一点，肯定的，没错。那 那我不管什么样的迹象，你可能哭的那眼泪像鳄鱼，那你可能在凳子上面呻吟，那并不表示你得救了，你的生命证明了你是什么。你曾听见过山羊咩咩叫吗？那山羊和绵羊几乎是一样的。那我听过山羊叫，他们举止像绵羊，那需要一个真正的牧人才能够区分出来。那你听山羊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绵羊，但牧羊人知道那声音。是的。那但是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们发现这位约沙法，那他没有为这件事透彻祷告，而是感情用事。那姐妹，在你剪头发前，你跪下去为这事祷告过吗？你看了主对此事怎么说的了吗？在你穿你所穿的那些犯罪的看起来不敬虔的衣服之前，你跪在主面前祷告，求问主对此要怎么办吗？他没有谴责你吗？恐怕你根本没有。在你祷告之前，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做什么了。是的。那正如我昨晚所说的，你愿意让神修剪掉你身上的那些东西，拿掉你的权利吗？你说啊，这是我的权利，我是美国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错，但你愿意为神的国而放弃他们吗？如果你是羊羔，你就愿意；如果你是山羊，你就不愿意。这就是了。那你可能咩咩的叫哭喊，你可能像他举止一样，那你可能吃山羊绵羊所吃同样的草，像不就像我在圣地看见一个牧羊人的那样，那他正在那放绵羊、山羊、驴和骆驼，那所有的都在同一块草地上。我说牧羊人是指什么？我说牧羊人是指牧羊食草动物的，就像你们在美国叫的牛仔一样。我说那他为什么那放牧那山羊还有别的动物呢？他说是的啊。我说我明白了。那他说但是布兰弟兄，当夜晚来临时，除了绵羊，所有的动物都留在牧场上，那唯独绵羊被带到羊圈里，那么躺在门口，确保没有任何的东西搅扰绵羊。我说我明白了。那你可以坐在同一个教会里用同样的福音叫喊，但如果你的本性没有被调和，你就永远不会被认为是个真正的儿子。是的，这必须得在你的心里，而不是在你的脑子里边。你说我喜欢做这事，但我最好不要做，因为教会不喜欢呢。那教会说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关键是神说什么，你的良心说什么，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是的，主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不要做边界的信徒，出来在这边或在那边，显出你的本色来。那我向你注意，那约沙法他被搞乱了，他跟那群人来往。那他们说你愿意跟我们上去吗？你愿意过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吗？他说我想我最好进入协会。那我想那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在这里更独立一点，那也许如果加入协会，那我就会好起来，那我在这里就会拥有以色列的团契。那这里这些人，那也许那我可以加入协会。那有时候你因那样做而犯了一个错误，我丝毫不反对协会，但只要你保持你与神同在的方式。那首先你知道他上去了，那不久那他说你愿意跟我去打仗吗？约沙法说肯定的。那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徒。那他想做一个混合的人，那就是今天世界正在寻找了一个混合的人，但神想要分离的人。那你知道，那不久前我听到印加纳州北部地区一个教会，那在挑选一位牧师，那全体成员几乎100%一致投票选一个人。那因为他的长相，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那我问一个老祖母，那女士，我说你在那件事上是怎么投票的？他说那天他们在弟兄进教会，那我看见他们给了他一本圣经，那给他做牧师的权利。他说我说真是一个很英俊的人。我说可能不是全部，姐妹，那问题是他传讲什么，他拿什么来喂养？那他是用某种什么活动的节目来喂养吗？那谈论玫瑰花，或者是要什么下任总统，或某场棒球比赛，那或炸鱼野餐或舞会吗？还是他传讲神的道，并坚定地站稳在道上呢？薛里先生，那有一个年轻的女士，那我说那你怎么认为呢？ 那他给我讲了他的理由。但瞧，那就是他们投票的方式，他们凭眼见来投票。那一次以色列必须做一个选择，是要取代扫罗。扫罗比他的全军都高出一头来。那于是先知拿了盛膏油的脚去耶西的家里，要告诉他的一个儿子做王。那主告诉他去，但主说，你是可高我所呼召的。那后来他们叫了个高大的长子出来，那有七英尺高。那说他站在讲台上，那穿着得体的衣服，那看上去岂不会很好吗？那有关他的一切，那那就是今天美国所要的五旬节派，那这就是了，做好准备。五旬节派满了好莱坞式的传教。那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不久前，一群人进到那里，那我去那里的复兴中心，那地方简直让我的魂无法忍受。我去了那儿，台上一个妇人，那挂着一对大大的耳环，穿着衣服，那看上去好像他是被灌进衣服里边的一样。那他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叫喊着哈利路亚，那需要给下一个50块钱。那我从未听过像那种的东西，音乐听起来就像是某种的摇滚乐，那不及无忌，那那东西有他自己的位置，但不是在台上。阿们。那我想就，那我想房子可能都要塌了，我便出去了。那看到人们那偏离了有多远了。那不要以为你是五旬节派的，那天神就会领你进去，那不会的。那这必须得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弟兄。是的。那注意，那约沙法那在这里跟不信者联合，跟他们来往。于是他们绕行了七日，进了沙漠地，要去攻打摩押王。那他们到了那儿，发现那他们的水用完了，他们的供水被切断了。那当水被切断的时候，事情就不对劲了，你知道吗？那在公共设施上，那如果你不付账单，那他们就会断水，那房子周围就会枯干。那就是今晚神的子民的问题，那他们就是不愿意付代价，神便切断了他们的水，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在沙漠里，那你去你想去的任何的沙漠，那就是你们一些全福音教会成员等等不信神医治的原因，你的水被切断了。是的，那在沙漠里你说全福音，我受到的最恶意的对待就是从一个反对神医治的五旬节派的牧师而来的。我问他，我能否向他租一些的座位，那我在城里举办一场的大的聚会，那因为某个教会在赞助聚会，他便说任何相信神医治的人，我甚至都不会让他坐我的座位。那是五旬节派的，肯定的，没错。那离你们今晚所坐的地方几乎不到一个射程的距离。是的，那我想会比那个远一点，那我们大约有200英里。但是瞧，那是他们今天用来射击的那枪龙炮。但注意，那是他说的，他不该让我得到那些的座位，那人们不得不站着，但我们还是照样举行了聚会。但是注意，那在沙漠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沙漠里边接触了一切的东西都有刺儿的缘故。那不管它是多么小的叶子，无论是什么，那不要白弄它，因为它上面有刺儿。那你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吗？因为它没有水，那没有水的地方它就有刺儿，那有水的地方同样的植物都会是软的，形成了叶子。那就是教会的问题所在，有那么多争吵的原因啊！我是一体论的，我是神召会的，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属于神的会，我有一群人，那他们是栖息在那里的秃鹰的，这个那个是别的，那我们不相信那个，我们相信挑战的，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事儿。那妇女解放，那我做这事儿，那怎么回事？你的供水被切断了。是的，那是真的。那所以他们发现他们没水了，那当你没有水时，你就没有了生命。那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我们要开始一个祷告会，那时才开始祷告会，真不是时候。你应该在动身前祷告，你应当透彻的祷告。那他们出去以后，那以色列王的臣子起来说，那你知道吗，我们有个叫伊丽莎的人住在这里， 他到水在以利亚的手上。换句话说，那他们的交际非常好，那他真的跟一位真先知有来往。那物以类聚，谁的？那你东奔西跑像现在这样举止，然后又现在自称是基督徒，你怎么能指望有人相信你呢？难怪他们不叫你来为什么祷告等等。瞧，是的，那物以类聚，他们说那这人倒水在提斯比人以利亚的手上，那他们倒水在他手上，那以利沙跟他有来往，那告诉约瑟法他是个属灵的人，他想到了第一件事，那是拜访先知。那当一个真正的神的孩子陷入困境中，他第一个去见的就是神，那径直回到神那里。约瑟法说让我们赶快去见他，于是他们下去在前面赶车，也许伊丽莎正在那里读圣经，那他们都在前面赶车，那他们进去了，然后他们说那我们该做什么。那伊丽莎义愤填膺，哦，他可以偶尔沸腾一下。那他看到约兰站在那儿，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见你爸爸妈妈的先知，你为什么来见我呢？那他并不是很平静，对吗？那为什么你不回到你的异教神那里？为什么你下来见我？一位先知，主的仆人，那一个大能的人，加倍的灵降在他身上。你为什么不去见你妈妈的神，还有你爸爸的神呢？那听他说的，他说我若不是看约沙法的情面，我都不会理你。你说到被搅动了。那我相信今晚那也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个的美国要被炸了粉碎，我相信若不是神看美国，那些借着祷告团结起来的真正的基督徒，他早就沉默了，完蛋了。阿们，我相信他很久以前就完了，我相信日本或其他的国家早就会接管他，若不是神看重重生的神的儿女真诚诚实的祷告的话。是的，他说若不看异人的情面，我必不理你。那所以他整个人都被搅动了。那你知道当你整个人都被搅动了，那像那被激怒时，那不是为主做任何服事的好的事情。那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不管怎么样，让你们去给我找一个弹琴的开始弹琴。那你们在教会里不相信音乐的人，这有什么解释呢？是的，他说去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我今天整个人都被激怒了，我的义怒都沸腾了。那家伙上来这里，那个边界传道人站在那里，在那里错误的带领那些孩子做那些事儿，我真想把他给他抓过来。那我现在得看一个异象，那给我找一个弹琴的。那他们就找来了所有的音乐，那他们开始弹奏音乐，那非常优美的赞美诗。那首先你知道，当他们的歌那回到西安，当音乐和孩子们那开始从心里边被唱出来时，那事情发生了，主的灵降在了先知的身上。那如果一个真正的老实的敬虔的歌唱和悔改，当时会使神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那今天也会同样这么做的。那注意，那他想要看到出路，那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出路是要有一场复兴。那所以他让几个悔改的罪人进来，那音乐奏响，先知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你能看到出路的唯一的方式是一场老式属灵的复兴。在那里神的哈利路亚从你心底响起来，一场老式的圣灵差遣的复兴临到的地方，那时候你就开始看到事情了。那这时神就会开始启示事情，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些真正的基督徒们坚持，为什么他们为你祷告，何等的复兴。他进入了圣灵里，那这些人跳舞的原因，那即使他们没有跳舞，他们也可以进入舞蹈的灵里。那你没法进行球赛，除非你进入了球赛的灵里，你必须进入他的灵里。那我们在施特福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绝不能够复兴，除非教会进入复兴的灵里，然后神就能够降下来行神迹，他就能够显异能，就能伸手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虽然传道人可以拼命的传讲福音，但永远也不会有复兴，除非教会进入复兴的灵里。 美国睡着了，成千上万大的神迹奇事异能，心在燃烧的传福音的人，今晚要做决定的人，那些人站在边界上，那许多人大人物，那正在转向神领受圣灵，那美国宣教界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我住的地方，领受了圣灵的启是的。哦，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圣经预言的迹象，我们处在末世了。那如果你想在光中行走，那里有光，那我注意到那证人告诉我说他有多快乐，他多么的得释放。他说巴兰弟兄，我得到了其他人物的推荐，那他告诉我那他们是谁，那莫里斯雷克德还有别的人，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生命被彻底的改变了。那现在他们在外面传道，那另一个著名的人，那他很快到了摊牌的时候，那他怎么对待这事儿？但他发表了评论说，我不管教会的政治怎么说，我要神。阿们。那五旬节派的，你最好拽紧那扣紧你的盾牌和盔甲，如果你不留意，进行会长老会还有那些宗派就会超越你的。神能从这些的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不要你以为你属于神教会神会联合五旬节派你就行了，你根本不行。是的，神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你要行在其中。那注意，那是个迹象，五旬节派只是躺着说，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哦，妈妈，那我们再也不能只是站着不做事了，那我必须透彻的祷告，那每个人都必须透彻的祷告。首先你知道他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没事了。那神行了一件事，嗯哼，是的，我们又复兴了。呵呵，那然后来了浸信会长老会拿撒勒派天路圣邪派，那他们过来看见圣灵的喜，那他们飞快的踏步抓取，肯定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他们却不肯走，神要把他拿走交给别人，绝对没错，此事大的事情正在生成中。阿们。那伊丽莎说，那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了出路，那我知道怎么做。那我告诉你弟兄，今天教会没有得到异象，不然他们就会更多的祷告，他们就会比现在更属灵。那除非有异象，除非有人能看异象，看到主的再来，看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事儿，看到神预言末日那必有的这一切的事儿，我们正生活在这些事儿中，我们没有看圣经，反而在看爱情故事，我没有看那个，反而在看别的东西，我们应该是看神的圣经，屈膝不停地祈求神帮助我们，带给我们魂里的苏醒，向主大声的呼喊。但我们没有。那注意，当伊丽莎说他看见了出路，那他说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件事，那是从这里出去，在谷中满处挖沟，尽你们所能的挖，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但这谷必满了水，挖的沟越多水就越多。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摩西已经击打并吩咐了那块属灵磐石的异象，他刚对那磐石说话，那磐石准备流出水来了，只等沟挖好让水流进来。那我说那受击打的同一块磐石今晚就在这儿，他必流出圣灵老式的复兴，把师父波特撕开，只要你们中国人去挖掘，把所有的困难挪开。那如果你挖到一样东西，那什么冰箱里边的啤酒罐，那就把它扔掉，给圣灵让出路来。每次你挖到一个障碍就把它扔掉，你挖的越深得到的水就越多，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为了开一条路。那不管讲多少的道，不管有多少的意向，当时的主题和主要的原则是为水做好准备，把沟挖好， 那就是今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圣灵浇灌下来让路，在你家里边让路，在你的教会里边让路，在你自己里边让路，把一切的东西都从路上推开，做好准备。如果你做好了准备，必有一口喷井会出现，那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就永远看不到它。那今晚这取决教会，那这里有很好的帐篷，有很好的靠背的长凳，教堂座位，有很好的会众，有优美的歌唱，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但要把每个放下一切，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巴兰弟兄，我没有做任何的事，也许那就是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若知道行善，不做比做更是罪。亲爱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必须准备好，什么也不做是你做的最糟糕的事儿，就是什么也不做。你们南方人记得你们的历史，那在这上边，那格兰特驻扎在河对岸，他让一个男孩在外面站岗，那叛军在河对岸，这个男孩走到那儿，那他也梦见情人有点迷乱了，那他离开了岗位，他下去摘一些的紫罗兰送给情人，那他不是有意要犯错，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个来自南方军队的探子准备好了，那他们溜了进来，他们四处观察发现南方的军队是格兰特将军的两三倍，那发生了什么？那男孩回到岗位上，却不知道发生的事儿。但探子已经到过那里了。那发生了什么？他们突击过河，把格兰特的部队赶回到了州里。那一个小时后，男孩被枪毙了。那不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的摘紫罗兰，那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做的事儿。他没有站在岗位上。他没有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守好岗位，他破坏了整件的事儿。今晚那个责任摆在生命堂和路易斯安那州施弗伯特其他的帐幕和教会里，神在这里带来了风暴，不是你正在做的事儿，是你没有做的事儿。让我们对此做一些事儿，让我们全心的挖掘。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时，你们就可以说，神的，我竭尽全力了，你知道我尽力了。阿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时，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事。那注意，当他们开始挖掘，他们挖掘到了什么东西就把它扔掉。那挖大沟，次日早上那天往下看，那太阳升起来，看上去像雪，就说他们彼此攻击，互相击杀。那他们走了，那敌人中了埋伏，那以色列人说流出水来，这在主面前只是小事。那么冲入另一片的土地，塞住一切的水泉，那砍倒各种加美的树，那他们有了一个真正老式的复兴。当到了一个地步，爱神的人们扔掉一切，带着祷告还有别的一切进入复兴中，寻求神的面，祷告寻求神，那在晚上的时刻呼求怜悯，让邻居得救等等。那我告诉你，我们必堵住每一个批评者的口，被拆除一切站立的形式化的东西。他们必须要知道神在营中了。是的，朋友们，我们永远做不了知道那件事儿发生，我们做不了。复兴就是这样的，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伊丽莎奉主的名说的。那天晚上，那这个晚上前，那我过来时，主在那间的房间里边遇见我，那是一个异象，那就跟我在讲台有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他说这就是教会的问题，他们到处都有太多的自私。那不是说这个，那永生神的教会变得如此的冷淡，那太多这个那个，他们是圣灵担忧离他们而去了。那事情正是这样。那弟兄姐妹，直到我们谦卑自己成为羔羊，鸽子就能再次降在我们身上，带来喜乐和平满足。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燃烧的愿望，要看到别人得救归向神，不然我们就是在打空气。就是这样，那是真的。那不管有多少的复兴，昨晚主耶稣站在讲台上向每个在场的人证明他绝对从死里复活了，毋庸置疑。那今晚，那这里比昨晚少了两三百人，怎么回事？幕后的时候到了，弟兄。那这也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他在这里了， 在德国、瑞士、非洲，还有其他任何的地方。那若同样的东西出现，那同样的事发生，那里就会有成千上万的，至少两三万人会归向基督。第二天晚上就是那个的两倍。那什么，圣灵从我们这里飞走了，去海外寻找羊羔，要住在里面。那正是现在发生的事。何等的时候，何等的悲剧。那看到我们，那教会传讲的越多，圣徒呼喊的越多，似乎国家离神就越远。那难怪那飞机在空中相撞，那船只在海上相撞，圣经说必有惊慌的时刻，那邦国间有困苦大的迹象，飞碟在空中，天上地下有迹象，那所有这些发生的事儿，但是福音要被传讲。主说地上不要出现饥荒，不是因为无饼无水，乃是因为听不见神的道，神的真道。饥荒，哦，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日子，我们应该准备，做好准备。那弗兰弟兄，你在对什么传讲？你在对我那么说吗？我是在对你那么说。如果你没有得救，如果你还从未接受基督，如果你不知道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我正在对你说话。如果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祷告，做你所能做的一切，记住，你可以对他说哈利路亚。那天晚上讲道时，我想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在方方面面谴责了罪，我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不知道会众会不会回来了。我想我肯定囊括了一切了。神的，当我在那里见到你时，我能说我告诉了这么真理。当我离开时，一会儿看下去，那相当新潮的女士向我走来，她说：“我传道人，你今晚从未触及到我，那是一件事，你所说的事没有一样搅动我的，我在那一切之上了。”那我以为那女士状态很好，她像那样蹦蹦跳跳的离开了，那大摇大摆的下了过道。那我说：“我赞美主，我肯定对此很高兴。”那就出去了。那一个年老的女士站在那儿，我说：“你认识他吗？”她说：“肯定的，她是城里最爱搬弄是非的人。”那你没有说到搬弄是非的事，就是这样。瞧，哦，那记住，弟兄，不管那是什么，不管是多么小的罪，都要把它放下。那如果没有触及到，那愿圣灵今晚向你我的心来触及到它。也许那是不信，也许是疑惑，也许是怀疑。那如果是，愿神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那在这个要来的星期，我们会有一场老师的复兴出现。当我们低头时，愿主应允。那我请小姐妹来弹钢琴。那风琴不管是什么，那我做祭坛呼召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亲爱的姐妹，那给我们起个调。那今晚还早。那我想知道，当你们低头时，当我为大家献上祷告的时候，那天父，我严厉的谴责了罪，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各个的方面，我都通过麦克风讲了出来。我所想到的一切，你放在我心里的，我都把它说了出来。他可能冒犯了一些的人，但当审判的日子，我能说我是清白的，我照着你所赐给我的传讲了。头一问，这里坐着很多优秀可爱的人，他们祷告过了，被圣灵充满了，心里没有定罪，天天活在主的面前。如果主召他们，他们就准备去了。但我的角色是传福音，说出福音的真相，指出基督受死的目的，当他来接我们时会是什么情形。所以说，如果坐在这里人处在定罪下，你是审判官，我不是。道已经传了出去，他是审判官，你就是道。否如果这里有人生活不正确，知道如果今晚你差遣耶稣来到地上，他们就会被定罪失丧。他们可能认为这很奇怪，在这炎热的天气下，站在帐篷下穿墙，老式粗糙杀死罪的搅动的，不是戴着手套，而是徒手操作，把它摆到他所属的地方。